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有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爱子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朝见你，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听你口中所出的恩言，更是在播饼聚会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就仰望你，把这一天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交通以赛亚书第28章。那么，在一连串的这个神的宣告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然后再说到那日那个神所要做的一些事情，以后呢，在28章，他又回到这个诉说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神为什么会让这些审判临到？那么在这个同时呢，你发觉28章确实把当时的情形跟那日要发生的事情联合在一起啊，混在一起说啊，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分不开的。啊，神将来之所以会做事，当然是因为今天的百姓是这样的光景。那么今天的百姓的光景也直接影响到主将来他施行的成就哈。那么28章里面呢，他说到百姓的光景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四个方面啊，那个说到他们的光景啊。我们呢先说他啊，我们先来看他三个方面说到他们失败的地方啊。那么他们的失败呢，可以从三个不同的group 的人来看，首先呢，他说到第一个一群人呢，他是说到是以法莲的酒徒。那么这里酒徒呢，这个当然是包括那些酒鬼，包括爱喝酒的，那么以酒壮胆的，以酒这个欢乐的。那么我在想，这些酒徒也说到，那么啊，那些不照着按着理智这个做事情啊，那么是这个喜欢借着外面的事情的刺激，这个这做一些不合理的事啊。那么他们是不但我想不仅仅只是说到一批酒鬼哈、啊，如果这只是一批酒鬼的话，可能不会这会讲到以法莲，对不对？但是以法莲的酒徒的话，一定是包括很多的人啊，是一群的人。那他们的这个显出来，他们说到他们是酒徒呢，不单是他们说到他们爱喝酒，他们那个以酒这刺激，他更说到他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性质，就是他们高傲啊。他们呢，之所以他们被称为酒徒，是因为他们里面高傲啊。所以当一个人那个高傲到个地步，都已经忘了他自己的本来的本相的时候呢，这跟酒徒没有什么两样啊。就酒徒就是那个不清楚他自己里面的光景啊，所以这个啊，这说到他们以心理高傲那种以夸自夸的为冠冕啊，他那个是许多上是自夸啊，那么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他都自夸。那么神对他们的那个反应回应呢，就是神要用大能的手啊，那么大能的膀臂啊，他那个他要这个把他的那个冠冕摔落一地，要把他的冠冕践踏在脚下啊。那么神在这一批人身上，那么只要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的高傲的击碎啊，把他们那个打碎啊，把他们的冠冕摔落一地。那么这一批的酒徒呢，其实我们说是说那个不光只是一批人，也代表整个以色列民。他是说到以法莲，这一方面是指的代表整个北国。说到这整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到了那个下一批人呢，他说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啊，因浓酒东倒西歪啊。所以这不单只是有一批人被称为指徒，他们高傲，那他们所带进的影响，他整个人的百姓也是这样子，因浓酒那个高傲，他们因着浓酒东倒西歪，因为这些人所带进的一些影响啊，他们呢不清楚自己的光景，不清楚自己的本相，看不清楚自己的里面的败坏的光景。那么这其中呢，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这祭司和先知啊。 所以这那个第二组人呢，不但是说到百姓的，当然这百姓的代表的是这个祭司和先知。那么先知连祭司跟先知，他们也因有浓酒摇摇晃晃哈。那么那个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真是全国就爱喝酒。不理智啊，在那个浑浑噩噩。那么我想跟也是跟说到他们完全不清楚他们在自己所在站的地位，他们所该在做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所发生的是错，他们的错呢，就是他们错解谬事，错解谬事那个谬行审判啊。他们主要的工作呢是他们解释神的话，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来审判神的百姓。因着他们因着浓酒摇摇晃晃啊，他每天不活在这个就活在这个虚幻的那个世界里头啊，所以呢，他们随便解释神的话。啊，他们随意的审判啊，他们那个谬行审判，那个审判呢，完全不照公义，不照公理。那他们呢，这样子的错解谬事哈，他们呢不按着正义去分解神的道呢。那么神对他们的审判呢，那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审判呢，就是神呢要在他们的啊，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呢他们。神要他们使疲乏人得安息，才得安息，但是他不肯听啊。他们呢，说实在的，他们自己都在饮浓酒摇摇晃晃，不在清醒的状况底下，不在那个真实的活在虚幻的底下。那么，神兴起祭司，兴起先知，主要的目的是要按着神的话来教导他的百姓，按着神的话来审判他的百姓，那么让他的百姓能够有安息啊。但是他没有办法带进神的安息，他们不肯啊，他们定义的啊，那悖逆啊，那不肯。所以呢，神对他们的那个这惩罚呢，对他们审判呢非常特别啊。他说呢，我对神对他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那么前行仰面跌倒跌碎，而且陷入网罗被缠住。那么神呢，你不好好的那个解释我的话，不是按着正义分主人的话，那么好，那么我就给你许许多多的命令，命上加命，力上加力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你们这里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这些给他做事情，让你们前行扑倒啊。所以这个有点特别啊。那么我们在讲说，我们盼望这个神的说话，对不对？我们盼望更多知道是那个神向我们所要的心意。那么神的话越多越好，对不对？神的话越多，我们越能够认识他的心意。但是呢，有到一个情形的时候呢，神的审判竟然是在他的许多的话上面加了许许多多的那些细节。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来遵循神的话啊。这就是当人这个藐视神的话，他们谬解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么神在他们心起一件事情，就是把更多的话的那个加给他们，加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不知那个如何侍从啊，这是神的审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都说我们的盼望都有神的话语啊，但是神有的时候他只审判呢，他到个地步啊，让人这个无所适从啊。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啊。我在想可以想到的一个时期啊，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啊，这些律法师啊，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呢就是命上加命，命上加力。当然这个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那边做加了，把这个加上许许多多的解释，许许多多。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个光景的黑暗啊，在借着这些事情啊，好像神的话多了，好像神的话被解开了，对，那个这么多的解释，其实呢让他们无所适从啊，那个他们的也前行仰面跌倒啊，跌碎。这是神审判的一个方式啊，我想这非常特别啊，这也怎么要注意。所以我们一面我们对于神的话呢，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但是呢，以后一面呢，我们要尽量减少 这把神的话，那这主说，他说在我这些预言上说的那个，如果要有人减去的话，或者加上什么的话，这要从生命册上被挪去啊。所以这那个随意在神的话上加上任何的话的话呢，这也是神所咒诅的啊，神所这个要审判的事情。那这是第二组人啊，这些那些要按着神的话带领百姓，按着神的话审判百姓的这些人，他们犯的错啊，那么神怎么样来对付他们，怎么样来这个要管教他们。那么第三组人呢，是做到那做领袖的啊，那么做领袖的，那么在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呢，他是说到这些做领袖的人，那这些呢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哈。那么这些人，我们有些个一面看这三组人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然后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对付他们，神怎么样来管教来审判他们啊。那么第三种人呢，是这个做领袖的。那么这里这些做领袖的人呢，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呢？他们说我们要与这个死亡立约，要与阴间那个结盟，敌人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啊。他们呢他们主要的工作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他的神的百姓抵挡敌人，对不对？那么敌军来的时候，因着有这些管辖这个百姓的人，带领百姓的这些领袖呢，带领他们出战那个的抵挡敌军。那么他们怎么样来抵挡敌军呢？哈，那个怎么样来这个抗拒外族的审判呢？他们竟然说我们要与死亡立约，与阴间联盟。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哈，我想一面呢，可能他们呢这个就去交鬼了，他们去拜偶像了，这些管理死亡阴间的人呢，他们也交鬼。那么更可能的是一个，是他们的里面说的虚谎啊，他们说我要是跟死亡这个立约的话，那么死亡绝对临不到我们，对，我们打仗绝对死不了。如果我们阴间结盟的话呢，我们的跟敌军打仗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得胜，因为我们下不了阴间啊。那么他们说这些话，我想与其说他们很可能，也有可能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人啊，他们那个偶像确实这些这个交鬼的人确实有个给他们这样的印象，就觉得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错假的盼望。但是呢，好像更主要的是他们被虚谎所蒙蔽了。所以他底下说呢，他说我们以虚谎为避所，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长生。他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联盟，这件事情真不真实呢？其实他们听清楚，里面很清楚，对。他说我们要这个是虚谎的，是虚谎的事，没关系，我们与死我们呢这个在谎言底下避暑，在虚假一下长生啊，这我们是那个虚谎这谎言虚假，那个是这个我们就好像像鸵鸟一样，然后钻到那个在沙子里头去，没有那个没有难处啊，那个用的这个虚假，用的谎言呢，不但的欺哄了他的百姓，也欺哄了他们自己啊。那么所以说，他到一个地步说，好，我们已经与死亡立约了，已经与阴间结盟了，所有的敌军呢来的时候呢，我们绝对这个能够再战胜他们啊。这也是我想第二十八章啊，说到这以这个九徒为以法莲的九徒为开始啊，这说到不但是祭司、这先知、百姓啊，都在那个酒的那个迷幻底下。哇，这些首领们哈，也差不多哈。那么这个也是在虚以这个谎言为避暑，在虚假一下长生啊。啊，如果这那个反正我们不但骗了别人，我们也骗自己。我们反正这个我们这么做了，这么敌人绝对那个领不到我们。他们是这样子带领神的百姓，说是百姓的神的光景，神的百姓的光景会怎么不黑暗啊？怎么不堕落？那么神呢，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呢？啊，要从三个方面来对待他们。第一个呢，他是要在锡安呢，要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渗透，是稳固的根基，是稳固，是宝贵的防脚石。那么防脚石呢的目的就是做准绳的，所谓的房子它要盖的话呢，都是以防脚石为基准，防脚石先一立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房子各个房间也好，屋顶也好，各方面都以那个为基准啊。如果我们防脚石不立，在当时的盖房子，像今天可能不一样了，那时候的防脚石不立的话呢，这个房子会不稳，因为它没有一个根基，它没有一个准则啊。只有当防脚石立的时候，整个房子才能够接着这样盖起来。那么他说我呢，对着他们的这个谎言，对着他们的虚假，是神做第一件事情呢，他要立一个防脚石啊。这个防脚石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新约里头的时候，在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这个防脚石不是别的，就是基督他自己啊。那么是那个神借的基督要来那个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是那个他是防脚石啊，那么全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的个体的功用啊，彼此相助，并在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神的家呢，要这叫建立的话，必须有基督耶稣做的防脚石。那么这个防脚石呢，他那个带进来的就是各式各许多的准。他的标准在那个地方，什么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是神话语的那个意义啊。所以这对着那个这些首领们呢，那么神做第一件事情呢，在他们中间呢的那个这借着基督所带进来啊，那么是这也是这个神的应许了。有一天基督来的时候要改正啊，他们要除去他们中间一切的虚谎啊。我想这人之所以会有虚谎，是因为是有谎言，有虚假，就是没有找不到标准啊，找不到准则，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直到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是唯一的一个准则，他更是一粒这些谎言也好，这些虚假也好，都没有立身之地了啊。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是说好了，你们要与死亡立约嘛，要阴间的结盟嘛。他现在这些呢，一定会都要被废去哈，都要被冲走。那么当敌军来的时候呢，那么你们必被他们践踏。你们说得靠着死亡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逃避这那个仇敌的攻击，在那个能够打败敌军。但是不，那我给你一件事情，除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靠虚靠希望以外，他还要让这些敌军来直接那个什么击打他们，直接那个破坏他们里面的那个虚假哈，那个这个所立的约。那么我想神这个兴起这个仇敌啊，在做列邦的仇敌来攻打以色列人啊，让以色列人受管教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虚谎啊，看见他们那个所依靠的是什么样子的没有根基的事情啊。那么你再怎么说啊，再怎么样的欺骗自己，当敌军攻打一来的时候，立刻都清醒了。啊，这些是过去说倚靠的事情，说这个相信的这个虚假的事，其实都是虚幻的事啊。那么不但是他要神要借着敌军啊，借着这个仇敌啊来管教，要打醒他的百姓啊。那么是那个第三方面呢，是神要他自己，他要来过这些事情呢，都是神他自己要做的啊。他要是也是那个耶和华，他要兴起啊。在那个比拉新山呢，他要发怒啊，他那个啊，他要在全地上啊，那施行灭绝的事情啊。这是以后这些事情的背后啊，那么那个不管敌军也好啊，是那个仇敌来的时候做的事情也好，那么这后面都有耶和华的手啊，这都是神直接要击打，要审判他的百姓啊。这边特别说到对于这些做领袖的啊，在带领管辖那个耶路撒冷 这个百姓的这些首领们呢，甚至是直接击打啊，直接要毁灭。当然，这个不管是在这些首领们身上也好，在这些祭司先知们身上也好，甚至那些酒徒们身上也好，这些事情神都要对付哈，就是神直接的要管教啊。那么借着这一章也看，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那个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光景啊，从三个方面来看到他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我想说实在的，在那个神的百姓，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们所里面当犯错的时候，当里面失败的时候，都不离开这三个光景啊。一个要不然就是自己高傲，像酒徒一样啊；要不然就是错解谬事，谬行审判啊；要不然呢，他们就在虚假一下，在长生活在那个虚幻的事情底下啊。这是说到当时以色列人百姓的那个光景啊，也说到历世历代神百姓当他们走错路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三个光景啊。那感谢主呢，这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的光景呢。但是呢，神还在他们当中还有一批人啊，是那个在像以利亚时代一样啊，他为我自己的民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那么就在第五节第六节呢，那么他说到了那日呢，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啊，也做了他的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啊。那么他说呢，他在虽然百姓整个的普遍的情形来讲的话，都是败落的啊，都是这个堕落的，在那个黑暗的这光景底下，但是神还是保守一批人啊。这个这一批人呢，就成为渔民啊，是渔民。那么，在这渔民的这个身上呢，神要做他们的荣冠华冕啊。那么要做他们的新审判，公平之灵，打退仇敌的力量，借着渔民呢，能够显出神自己的荣耀，显出他自己的公平，显出神的对仇敌的那个败落。我想在历史历代来讲的话，神做事总是在少数人身上的工作啊。神的工作他必定要成就，他是那个做事的神，他所定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但是神做事的时候，他是借着人做的。那么借着哪些人做呢？借着那些能够体贴神心意的人啊，这边所说到的渔民啊，这我们今天所说的得胜者啊，教会能够在地上得胜，是因为少数人现在在世界面前，在神面前这个做得胜的。那么神借着他们啊，能够带进那个教会的复兴啊。那么也要借着这些渔民呢，带进在百姓神的百姓当中呢，这个带进他的公平，带进他的能力，他的力量。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会显出来呢？他说到那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当这个酒徒也好，祭司先知也好，这些首领也好，都在败坏的光景底下的话，这些渔民几乎上是隐藏的，你看不到的，就像那个以利亚时代的一样了。他以利亚那时候，他跟怎么神说了？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啊、他们还要寻索，他们只剩下留下我一个人，还要寻索我的命。在以利亚来看的话呢，没有人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体贴神自己的心意了。他只觉得他只剩下他这么一个人了。他说呢，神对他说呢，我在以色列当中为我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7000人说多不多哈、啊，说少也不少哈、啊。那么，但是以利亚是一个也没有看到，因为都隐藏了。在当时的光景呢是这么样的黑暗啊，这些人他们说话别人也不听，他们做什么事情就是别人也不见，别人完全忽略他们 ，ignore 他们，所以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暗暗的在那里为了神的道能够守得住。啊，那么，我想得胜者呢，在末世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 你不知道谁是得正者。我们今天讲说，我们都要做得正者哈。但是说什么是情形是叫得正者呢？我们可以说有得正者，有这样子的条件，有那样子的条件哈。但是很多时候得胜者也是很隐藏的啊，因为你不晓得，你以为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我们也看不出来什么特别，但他的神面前是得胜者啊，他在神面前呢为着神的话，为了神的心意，在那谨守的祷告啊，在为那个体贴神的心意，在人看得开看不见，但是到那日要显出来啊。对，那个如果我们我们所相信的是得胜者被提的话，到那一天神让人看见啊，在他面前一批得胜的人呢，那个代表代表也那个教会被提啊，代表在这里面得胜，那时候他就哇，其实在神面前得胜还这么多人啊，在这么多年在那隐藏啊，那个这活在神那是在暗处啊，在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到那日的时候，神要显明出来。啊，所以这里啊，就说到四个光景啊，一面呢说到当时百姓的败落，其实他们的但是也说到当中有一批得胜者啊，然后这得胜者呢，到特别到那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显出来啊，那么神要借他们显出神自己的荣美，显出他的公义的审判，显出神自己的大能。那么在23节到29节呢，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呢，这个啊，他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话，留心听我的言语，啊，这句话，所以说底下这段话呢，要留心听啊。那么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呢，这个从24节到28节呢，他就说到这个农夫呢在地上，种粮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啊，他按时这个耙地，按时撒种，撒完种以后呢，他那个收割以后呢，啊，打粮怎么用什么打，他怎么样的耕地，怎么样的撒种，怎么样的打粮，在我们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讲，这是人的智慧。那么这么多年，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所学来的一些许多功课，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说呢，你们要侧耳听，要留心听，因为呢，就算就在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上，他说呢，这是出于神的，啊，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我想说，这个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农夫们都会做这些事情，他什么时候耙地，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这个打粮，这是都会做的事情。他说其实呢，他说这是神的智慧，是神把他的那个让人呢有这方面的智慧啊，能够生产粮食，能够来供应人。那当然这个不但只是说到这个农夫们做了一些事情啊，还有很普通的一些事情啊，其实这也是说到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啊，神怎么样来这个教导他的百姓，带领他的百姓，也是他是按时耙地啊，按时撒种，按时收割，按时打粮，这是在神的那个旨意底下的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那个如果我们眼睛得开的话，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话，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都看见神的智慧。一些很普通的事情，很小的事情，都显出神是怎么样的治理，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天降雨义人，跟你降雨不义的人，这么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治理，他的管理的话呢，没有这一件事情能够发生的。啊，他那个，他说他的儿子呢，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整个万有之所以能够得以成立，所以还能够按着这个春夏春秋冬的运行，是因为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的。今天我们在讲事情的时候，说啊，这是物理，这自然律，这个律那个律，在成功，这些律都是神所预备的。如果不是神的他的话语托住的话呢，这个宇宙不能成立的。这个很小的一件跟踪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那个的智慧的话，没有人不晓得该怎么做的。这些小的事情就看见神的 神的那个这作为。然后有一张他说呢，你不要看这在前面这些做这些事啊，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神这个神管教神的，他都是出自于神他自己的智慧啊，他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啊，他什么时候爬地，那个前面的那管教啊，或者是说神的击打，是爬地的工作啊，是打粮的工作哈，那么记得这些事情是他怎么样到最后在地里头生出土产那个土产来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是在人来看是一个普通的事，但是这个说到神在他百姓当中的工作啊，神按时爬地，神按时撒粮，神按时打收成，神按时那个什么那个收果子收到他自己的仓里头去，这都是神他的自己的智慧。他说呢，这些事我们要侧耳听，他的声音，要留心听他的言语啊！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神他自己所做的，显出神的智慧来。好，我就先交通到这里哈，弟兄姊妹去交通好了。
好，我继续弟兄交通。我们说以赛亚先知，我想从整卷书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书神给以赛亚的一个最大托物呢，是借着以色列历史呢，最终看见神国度将来的一个降临啊，在地上建立国度，然后再带进新天新地永远的将来哈。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他主要说话对象呢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城，那就是在第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了，神的末世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但是在犹大整个历史里面呢，当然跟北国以色列也是不能脱离的啊，甚至包括周围列国也是不能脱离的，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在以赛亚预言里面也会提到以色列北国的光景啊，那也会提到外邦国神最终对他们的一个审判啊。那从以赛亚13章到23章啊，这一段就特别论到神对周遭列国外邦他们最终神给他们审判所带的结果啊。那到24章啊，好像又回到神的百姓身上啊，当然是指的犹大国这一方面来说的哈。那在24章到27章这一段呢？甚至到28章，还出现了最后一次啊，到那日啊，我们说到24章以后有7次讲到到那日啊，到那日就是指的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在那审判全地万民的时候呢，然后带进国度的降临啊，所以24章借着以色列神对他们的审判，因为最终因着仇敌的围攻，然后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来拯救他们，那借着这样的审判的带进对全地的一个审判啊，所以每一次提到到那日的时候，都看见将来神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所要做成就工作所要显出来一个光景啊。那到27章末了哈，这三次上礼拜我们所交通，那是第六次提到到那日。啊，当那日的时候呢，要大发脚声。哦，那我们从以色列在立法时代的时候，在耶和华的7个节期里面呢，是第五个节期，就是吹角节。啊，吹角节就是呼召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管教临到以色列百姓身上的时候，他们被分散在列国。那有一天当主降临的时候呢，神要把他们全部呼召回来。啊，那在那里就有一个赎罪日啊，神的赦免啊，这个这是在撒迦勒书11章、12章那里所告诉我们啊，那以色列全家悔改得救，那主在地上设立国度审判列国，然后再来就带进那个五旬节啊，最后一个节期，五旬节就讲到一个国度的降临啊，那万民都要向他跪拜啊，那到28章似乎又回到另外一个情形，因为在27章末了讲到国度的出现的时候，第28章又回到神百姓当时的光景，属灵光景哈。那头一个它是祸灾，从28章到31章也出现5次的祸灾 在二十九章，我们中文第一节是说爱，那这英文呢是祸灾，所以在每一次祸灾里面呢，都说到当时神百姓的那个属灵光景，神的审判怎样再临到他们身上。那这几个祸灾呢，头一个他讲说以法莲的酒吐，那就着历史来说，似乎当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亡被掳了，但是神在这里再次提到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啊，当他们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我想神是借着以法莲以色列他们的遭遇啊，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败落的光景啊，所带个审判的结果，神借着这一段历史来提醒犹大国，也可以说警戒以色列，犹大国的百姓，若是他们不从以法莲所遭遇的这两个作为一个间接的话，所他们所带来的结果也会和以法莲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第一节说祸灾，那讲到他们这些酒徒，他们住在回美谷的山上，他们这么高傲，以这些为他们的冠冕，以他们的荣耀，那说明当北国为什么会落到最后神的审判被掳灭亡呢？就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沉醉宴乐享受，好像原来神是把那个迦南美地丰富之地赐给他们，那目的呢是要在让他们在那好好遵行神的律法，来好好敬拜侍奉神，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在那个飞窝之地，他们是宴乐自己享受自己，以自己为高傲，以为冠冕。那神在这里说呢，这些都要成为疆产之法，因为有一个大能大力的者要来，像那个冰炮，像毁灭的暴风，要来侵灭，要来毁灭他们。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指的亚述国最后对那个以法莲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审判，一个管教，然后，他们要把这些冠冕摔落在地，那这些酒徒这些都被践踏在脚下，这些他们所夸耀的都要成为疆产之花，然后那些人看见他们好像那出熟果子出熟无花果，人一看见的时候就把他们吞吃掉了，记得这一段北国的历史呢，来警告犹大国，如果他们不悔改不听从先知的话，有一天他们遭遇也是一样，和北国一样，那第五节又插进一句话说到那日，那这是第七日讲到到那日，那耶和华的万军耶和华必做他的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民之礼，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似乎好像在这里指的那些犹大国那些渔民，那些好像在败落神的百姓当中有一般人特别蒙到神的保守，他们能够再成为一般神特别眷顾到了一般人，他们虽然是余剩的，但是他们神要成为他们荣光华美，成为他们的力量，但是第七节好像口气又不太一样，好像又转到他们目前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说就是这地的人也饮酒摇摇晃晃，饮浓酒东倒西歪。所以很显然当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警告犹大国说他们已经像北国一样，也是像一些酒徒那么喝酒醉酒，摇摇晃晃站不住，整个人都昏倒了，甚至那些祭司先知更是一样，更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祭司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熟悉神律法的人，知识是从他们口中出来，来教导神的百姓，那先知更是神借他们向神说出神的心意，来引导神的百姓能够听从神的命令，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但是这一般作为当时的一个宗教领袖，他们也是落在那个光景里面，他们也是在那边饮浓酒，这边摇摇晃晃，他们在那边错解末世，在那边妙行审判，他们要按着神的话，在那边把神的心意带给神的百姓，他们要按照公义来审判神的百姓，他们随己意，因为他们已经落在一个自己落在一个罪恶里面，然后在各席上满了许多呕吐的一些污秽肮脏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犹大国一个光景。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呢，离犹大国最少还有100年以上，但是先知已经看见将来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最终以色列百姓是落在这非常可怜的光景里面。这些祭司、这些先知，他们落在那个光景，不好好讲解神的话，错谬误解神的意思，不好好把神的心带出给神的百姓明白，反正好像曲解神的话。我们若是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更清楚，他们在那对神的百姓说平安了、啊、平安了、啊、没事没事，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表明说仇敌不可能把我们侵灭掉，这里有神的圣殿，在这里是神的居所，神与我们同在，怎么可能会仇敌会把我们吞灭掉呢？所以这些就是假先知误解妙解神的话，结果所带来的情形是怎么样？神的百姓虽然只是都是想听那些好听的话他们喜欢听的话，但是在这里他们所带来的结果呢，反而这些百姓们这个讥诮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他们在完全不听从神的话，完全在背逆神的话，反而在讥诮那些先知。我想当时的先知主要就是以赛亚，然后当然还包括可能当时代还有弥迦这些先知。神向他们传递神的心意，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完全不听，并且讥诮说你们讲这些要教导谁，要指教谁呢？谁能够明白这些传言呢？是要教导那些刚刚断来的断怀的孩子吗？这些断的孩子怎么懂得你们讲什么那你们这边命上加令，力上加令，那个力上加令，好像像你讲了一大堆讲一大堆神的话，好像啰里啰巴嗦了，到底谁听你们的话，谁相信你们的话所以这个当时我们看见整个百姓已经不仅背逆神，这边背逆神的话，完全神的话听不进去所以神在那借先知说呢，不然主要借了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所以因着神的百姓借了先知向他们讲明白的话，他们听不进去，神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借了外邦人的口舌，借了外邦人的舌头来对百姓说话来提醒他们，神原来可以直接向他们说话，但因为他们听不进去，所以神就用这些外邦人对他们说话。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讲到方言跟那个先知讲到这个恩赐的应用的时候，他讲到说为什么要讲方言，讲方言呢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讲的，先知讲到呢是对那些信的人讲的。所以保罗引用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乃是对着那些不相信的人，对当时以色列百姓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只好用外邦人，好像他们听起来是方言他们听不懂的话来警戒他们，让他们看见今天你们不听明白的话，那我只好用那种你们听不懂的话来提醒你们来警戒他们。我想这个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要思维同样一个情形。我们当时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一再都是反对他拒绝他，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那些门徒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明讲呢？为什么用比喻呢？主耶稣就是因为让他们不明白，因为明白的话他们听不进去，现在主耶稣用方言那个预言那个比喻来对他们说话。若是他们知道说这个他们想要明白神的话，他们就会去默想，去寻求到底这个比喻是代表什么，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神百姓当时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祸灾借的巴以法人他们所遭遇的呢，这个祸灾同样临到犹大国，因为他们在那依靠一个虚谎的一个盼望，他们在那刚弟兄提到，他们在那以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他们好像我们跟这些死亡立了约阴间立了约底下说这些是什么？如水漫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会临到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他们立了约，死亡不会临到我们，仇敌也像洪水、暴风也不会临到我们，我们不会灭亡的。这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盼望， 啊，所以后面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先知在神就借先知回答他们说呢，鞭炮必冲去，方言的必所大水必漫过长生之树，你们以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以阴间所结的门必立不足，是突然的。你们想说以这些虚假的立约，你们好像在这里想要得到一些保护，是突然，是没有用处的。神有一天还是要叫这些洪水淹过你们，啊，叫死亡临到你们身上，啊，感谢主。第十六节呢，就带出将来主耶稣基督来了个救恩。他们要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藏身，啊，前面说以谎言为避难所，啊，以虚假在虚假以下藏身。先知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个地方才是一个真正的避难所，才是你们真正的保护的所在。他说，看了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呢，在新约在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过，在彼得前书罗马书都引用过，但是引用的时候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引用以赛亚在第八章已经提过，那个这一块石头要成为一个绊脚石，成为一个跌人的石头。那当然这一块石头很明显就指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的确对着那些不信的人，他成为绊脚石，成为一个跌人使人跌倒一个石头，并且有一天呢，这一块石头要砸碎那些不相信的人。但是在这里引用这个石头的时候呢，那是说到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个试验过的石头，这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宝贵房角石，所以在使徒行传也引用说，既然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了房角石，头块的房角石，主耶稣在地上是经过试验过的石头，经过犹太人在那试验在试探他，但他说胜过，也经过魔鬼撒旦的试验，他说得胜了，最后他能够成为人的救赎，成为那个房角石，教会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个房角石身上。所以先知以赛亚似乎在神的启示里面看见将来神所要做工作，所要工作，那若是当时神借这些警告，若是他们不悔改不转向神的话呢，在第二十二节他说，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因为我从主万军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要实行灭绝的事。所以先知以赛亚一再警告他们，从历史的教训来提醒警戒他们。所以底下再来就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言语。那刚才弟兄说在这引用那个农耕这件事情，他说到神怎么样来审判来对付神的百姓，讲到那个农耕的时候呢，是按时候的，耕种不是常常在那耕地的，也不是骑士常常在开垦拔地的，岂不就撒种他拉平的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嘛？所以一个农夫耕种的时候，他不会是一天天在那耕种的，他有个次序的，这个头一个次序，头一个工作做完以后，耕种做完以后，自然而然就播种。什么时候是播种小茴香，什么时候是播种大茴香，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在一个什么环境播种小麦，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播种大麦，都有定时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神的百姓管教也有步骤，也有次序的，一步一步渐进的，让他们若是这一步行不通，下神就用下一步，所以底下就讲说，因为神的教导，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力度，但用杖打茴香，用棍打大茴香。比方说这个谷物，这些产物呢，要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也不是一力的用同样的工具，小茴香用一种另外的器具，大茴香用一样的器具。所以神对神百姓的管教也是一样，有时候用小杖，有时候用大杖，看时候看光景，让他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有一个按部就班的， 那为什么到最后神要用极大的一个那个杖来击打来灭绝他们呢？因为神是用各种方式，用各种在不同情形一再提醒他们，管教他们，但是他们就应着惊吓，不愿悔改转向神。在应该在耶利米书哈，他提到说神已经做了一些他该做的事情，好像神已经没办法，我该做已经做完了，还是不能把他们挽回过来，所以神最后用了最重的一个杖来击打他们，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把他们灭亡，把他们掳到外邦地区。所以这些都是看见，所以这二十九节做一个简述，这也是出于万军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感谢神，神的智慧奇妙，神的谋略是奇妙的，他的智慧广大，谁能够测透呢？这是罗马书第十章最末了一个结论。在神整个救赎救恩的过程当中，的确神所显出来每个步骤都显出他的奇妙，显出他的作为，显出他的策谋是有智慧的。人是他不能理解，人所能做的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相信神，顺服神的话，自然而然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审判，不是毁灭，但是带来神的祝福。
好，我那个很快把这些再补充一下，就是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一或三十五章呢，我们看到至少有五次的祸灾。那这是我跟他数了一下，然后有读经的人说有七次啊，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两次。不过这个祸灾呢，主要是讲到什么？我们如果继续往后读的时候呢，其实在二十八章他已经开始讲这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与这个死亡立约，以阴间结盟，然而敌军呢仍然如水战漫经过的时候，仍然要毁灭他们，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必不临到我。所以这个祸呢，实在说来是指着他们将来要下去与埃及、与这一个亚述还有巴比伦结盟，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死亡跟阴间。然而神说，你们是跟虚